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好不好对大家旁边的人握握手说愿你平安。今天是主日，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神的殿。声音还听得见吗？后面还听得见哈 ？OK， 那我们现在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今天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聆听的耳，来听你自己在从亚伯拉罕身上一生所要发出来的光彩，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你的器皿，实在是不配，主啊，但是求主你自己的能力亲自复辟和刚强，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你永远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爱你，主啊，但是我们爱主实在是不够，求主你加添我们的爱，让我们每一天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说，主啊，我愿今天更加爱你，更加认识你。你自己的教会在你面前，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讲话，愿主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亚伯拉罕的朋友。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朋友，从小我们就喜欢有朋友，是不是？我们不需要是研究幼儿发展的科学家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就会观察到幼儿呢对朋友的需求是何等的大。即使在一岁半的时候呢，到两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儿童是经常是要在一起玩。尽管一岁半的时候呢，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呢，这个儿童发展史上面叫那个学科上面叫它叫 parallel play， 就是平行游玩。他们是平行游玩。什么叫平行游玩呢？就是他们，你看他们一大堆都在一个教室里玩得好开心，但是呢，他们基本上呢，就说在一岁半的两岁之前呢，他们基本上是自己管自己的。他们有的在开车，有的在造桥梁，有的在做饭，有的在玩，照顾 baby， 嘴巴里也在很多的在那里说话，对吧？在 mumble 或者在说话，但是呢，却没有彼此联络，好像两部车在平行的驾驶，没有交叉。研究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呢，就是说，尽管言语上面、行为呢，他们是没有融合的交流，但幼儿呢，他们也不见得玩一样的东西，但他们却很喜欢在一起玩。那到了两岁半和三岁的时候呢，孩子的这种喜欢朋友的特性就更加明显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孩子有些在全职在家的母亲就会说，哇，我的孩子好像很喜欢去玩，所以我开始要把他送到幼儿园或者是托儿所去了。特别是在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的那个孩子的玩要朋友的那种兴趣就更加强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是平行游玩了，这个时候他们会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他们会跟彼此讲话，跟彼此讲话。那么我们就看到在学校里、在教会里还有在公众场合当中，孩子们的朋友需求是何等的真实。有时候呢，他们也会嘟着嘴不高兴，因为朋友伤害了，有时候呢也会很高兴，就是带着很喜乐的一天，如果到朋友家玩了一天或怎么样回到家。这让我们瞧到说，孩子们的朋友需求呢是他们成长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我们不知道你们家要是有女孩的话，就像我们家两个女孩的话，她颈项上都会带一个那种项链，那个项链呢是一个心切成两半， OK， 旁边一半呢是说 best， 旁边一半是说 friend， 最好的朋友。然后她买了以后呢，这是有两根一根项链，但是有两根那个项链的那个，就是一个礼物有两根项链。然后她就会买回来以后呢，她就说哦，这个呢要给某某某某一个朋友， OK， 所以呢她就把自己的一根项链，好像说这里是说 best， 然后把那个 friend放到另外给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那里去。好，这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 best friend， 就看到说朋友在孩子的身上他们的能是多么的大，需求量是很大。那我们想想看，其实从小到大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想一下， 朋友这个概念，我们有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个回忆一下他长得是什么模样？就是我们很多人是从中国过来的，也许我们的好朋友留在中国，或者是好朋友来到了美国。那我们小学里的朋友是怎么样？长得什么模样？也许小学有小学的好朋友，中学有中学的好朋友，大学有大学的好朋友，工作也有工作的不同的好朋友，或者呢，也有一定，说不定一个小朋友好朋友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好朋友，对不对？那我们想到朋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一种温馨开心的感觉？是不是一种被轻松的感觉？是不是一种能被接受、被肯定、被爱的感觉？想到在一起度过的那种玩笑、开心的感笑话笑话，还有呢，就是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或者是想到在一起度过的那种生命当中困难时一起分享的时光。如果说家庭是人生的避风港，朋友我想就是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同行的结伴人。心理学家都认为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除却家庭以外的一两个好的好朋友，能够彼此聆听心声，互相帮扶。今天是主日，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时光来敬拜他，也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想一些做一件周一到周五都不一样的事，那就是思考我们人生一些当中在忙乱中不会思考，或者是来不及思考、停不了脚步思考的，但是对我们生命又很重要的事。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进行这样一个旅途，就是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主题呢，与朋友有关，也与亚伯拉罕有关。我们先来提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基督徒这个名字当中呢并不陌生，在整本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的名字可以说是什么，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叫如雷贯耳。其实在非东方文化当中，亚伯拉罕的名字也很响亮，犹太教、伊斯兰教也尊称他为祖先，基督教更是尊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在创世纪当中呢，亚伯拉罕的篇幅占据最长，从11章到25章，一共有14章，讲述了他从乌尔出来以后的全部的人生的经历。亚伯拉罕呢，出生在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两河平原之地。他出生在2000多年前，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朝代是夏朝和舜朝。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17章1到8节，叶斌弟兄带领我们读的17章1到8节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一个篇章，人生的一个篇章，提到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亚伯兰这个名字在原文当中原来是尊荣之父，现在神给他改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11章，因为今天我们在温习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指到某章某节，请大家翻起来比较好翻。好，亚伯拉罕看创世纪11章。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大家很熟悉。当我们听到熟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啊，亚伯拉罕的事迹我都知道。但是请大家圣灵呢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真实的带到亚伯拉罕的神面前，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怎么样在神面前度过他的一生，好不好？请神就求主，求主圣灵亲自安静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再次来温习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地图，能不能打到地图？ No， 不是，我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地图。对，把这幅地图能不能放大一点？对，不知道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了，就是不知道看得清看不清哈。 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就在这幅地图当中。亚伯拉罕其实真的没有走过很多地方，他不是一个旅行家，他没有走过很多地方。那么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呢，带着亚伯兰、撒莱及孙子罗德出乌尔，到了哈兰。乌尔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巴比伦乌尔，然后往西北走到了哈兰。OK， 这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一个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太太，还有呢他的孙子罗德到了哈兰。然后呢，到了等就住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然后呢，等到塔拉去世以后呢，等到塔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神就在十五章当中吩咐哈兰啊，吩咐亚伯拉罕 ，actually， 在十二章的时候，神就召亚伯拉罕出哈兰到迦南地去。请注意，那十二章四节里面，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当我们在看亚伯兰的一生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句子。当神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很多的时候他都是这么做的。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提议哈，十二章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带着罗德呢，就到了示剑，这是示剑 ，OK。这是大海，就是 Mediterranean Sea， 就是那个地中海。这里是他在示剑旁边，然后又在爱和伯特利当中，这些都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对不对？耶稣亚打的爱城，是不是爱和这个希伯伦当中，伯特利和爱城当中，就在当中，他在那里支搭帐篷求告神。好，然后呢他又在遇到饥荒以后呢，他现在是住在这里，然后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往南走，到了这里就是差不多埃及。埃及地呢，因为有尼罗河，所以土地非常的肥沃，他就住在那里。所以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埃及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因为害怕埃及法老因他的妻子撒来的美貌，把他就是说是好像对他太太说，我害怕你长得太漂亮了，埃及王会把你带进去，那我又把我给杀了，所以为了我的缘故，你能不能就撒谎说你是我的妹妹。好，那好在呢神保守他没有酿成大错。他们呢亚伯兰呢又带着所有的人经过迦南地，又回到他出来的地，就是在伯特利和爱城当中又回来了。所以从乌尔到哈兰，然后到了这个正是迦南地，就是神所赐的美好之地。然后呢他就在这里到了埃及，然后又回到，所以最主要的请大家记住这个地名。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最大的他的这个中心点呢是希伯伦，是希伯伦。好，那在这个时候呢，然后当他回从埃及地回到当他到从埃及地回到这个爱和事件的时候，迦南地的时候呢，有发生了一件事实，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就是亚伯兰和他的侄子罗德不得不分家，他们的牧人争执，因为这两家都昌大起来。OK， 大家记住一点啊，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样？是因为那地遇到饥荒，很大的饥荒，他下到埃及。但是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而家业昌大起来。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分享这个话题。好，他们昌大起来了以后呢，他们的牧人就争执，因为那里的地不容他们一起居住。请大家看一下十三章八到九节，好不好？第二个呀，十三章八到九节，还有下面，再下。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哇，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我认为他性格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特质是什么呢？是心胸很宽大。他冒着占下风的危险，让他已故的兄弟的儿子，他一直照顾的那个侄子罗德先选。结果呢，罗德选了约旦河平原尖尖的挪移他处，直到索多玛。亚伯兰照着他所说的离开罗德，到了希伯伦居住。 亚伯拉罕的性格当中还有一点，就是对人非常有义气，非常有义气。在这点上我稍微想停住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人的态度上面的好还是坏不能够反映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正和直。神很多的时候是看我们怎么样对待人的良善，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到，说我们犯下的罪是什么，人是不义尽不前不义，对神不前进，对人没有义气。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要是看他的一生的话，亚伯拉罕对人是非常有义气。当他看到旅客到他家来招待的时候，他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这一些都看到神对他的喜欢。好，他呢他没有对罗德选了肥沃之地而怀恨在心，而是时时关注他。这就表现在14章，当罗德遭难的时候，在战争中被敌方拥去抢去之后，亚伯拉罕他的乡亲们呢就立即在夜间将罗德和他的财物救回。他也有一个特质，他不贪。当索多玛王说把我所有的财物都给你，都是你抢回来的，给你吧，他说我不要，他拒绝了索多玛王所有给他的赏金。这些事以后，有注意到第15章第一节里面他说这事以后我们要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小的地方。他说这事以后，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他的什么后裔，又有儿子，并且给他这地为他为业。这个应许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刚才读的从15章1到6节看一下好不好，15章1到6节，对，15章，这我们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一拜气。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子为他的义。这里这个，但是请看这个应许是基本上是15章呢从头到尾整篇的篇幅占了神对他的应许。但是呢这个应许呢一直从15章到21章才实现，历时呢当中的年日是历时呢什么25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活过好多个25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那么15章6节说亚伯拉罕信神，但是这并不表明，这表不表明他也知道神怎么样使他没有孩子，把撒拉不能生育的事实去除呢？对，圣经上这里面是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他的义。但是信了，但是这表明不表明亚伯拉罕明白清楚说神怎么样使不能生育的事实去除。他和太太呢就在16章里面呢就决定将太太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娶过来，给那个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那当时亚伯兰呢86岁、okay. 他也许觉得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到底多年无子的事实给去除了。但到他年龄99岁的时候呢，他认为神的应许已经实现的想法又遇到挑战。神在17章又以将近一章的篇幅向他讲话，神与他立约，将他的名字正式改为亚伯拉罕，多国之父，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又吩咐他要给他的后裔受割礼。然后说了以后呢，神的话锋一转，转到亚伯兰做梦也没想到的话题上，就是要使撒拉生一子，他的约是与撒拉的后裔立的。那么当神和亚伯拉罕与撒拉传达他的应许的时候呢，他们俩都做了一件事，什么事？都与笑有关。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喜笑。撒拉是暗笑，都与笑有关。然后呢，亚伯拉罕呢，比较含蓄一点，他心里想的没说出来。他对神怎么说呢？他说：“ 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提醒说，神啊，我已经有儿子了，不用再麻烦撒拉或怎么样，就是他比较含蓄一点。那撒拉呢，就像我们女性哈，说话很快了，他就说了什么呢，继续在帐篷里他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有这等喜事呢？马上就遭到神的说了，撒拉为什么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有这等事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然后撒拉马上就怎么样说，我没说，他说神说你说了。看这个对话挺有趣的。好，他们两个人呢都做了，站立在一个事实上面，什么样的事实呢？那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尽管不是撒拉生的也不错了。既没想到神给他们的是治好的，但是这治好的东西呢基本上一般性都是治难的。好，但是神的回答是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应许了以后呢，在第十七章以后呢就要灭最大，在第十八章里面就要灭，后半部就讲到要灭最大恶极的索多玛俄摩拉。那他在十八章十七节里面说，我所要做的事，一句话非常清楚，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于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一共先后求了六次。他说，神说，神应许他说，如果里面索多玛和俄摩拉如果里面有十个义人，他既也不会毁灭那个城。但是结果是怎么样？除了罗德一家之外，三口、一个人都没得救。在这之后呢，在神应许他和撒拉要生一子之后呢，也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被灭之后，亚伯兰呢再次携家往基拉尔居住。基拉尔就是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地图旁边南地下面一点点，是就在这里啊。基拉尔在靠近加底斯巴亚，靠近这个地图没有标出来，实在找不到。就是在这个但是圣经注解里面是说到他是在加底斯巴亚，所以他又带着太太和孩子那什么呢，就是应许了以后还没有生到以撒之前，他们又到了这个地方。Okay, 在这地方居住，这个地方叫基拉尔。那这个地方呢，他又犯同样的罪，因撒拉称撒拉为妹妹，结果撒拉呢被那个基拉尔王亚米比勒被娶进宫去，正式要带进宫要娶为妻。在这危难之时呢，又是神亲自参与，警告基拉尔王亚米比勒将撒拉归回。哇，我们看到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一生半生以后呢，我们就要出一头冷汗，觉得说哇好险啊，就让我们看到说人的软弱与神的恩典在这里有明显的对比。人总能在各方面有缺口，能够不完成神的计划，而神呢总是奇高一招，能以恩典能力来完成他自古就有的计划。在此之后，我们再继续看亚伯拉罕的生平。在此之后，神长达25年的应许实现了，撒拉怀孕生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是什么？ He laughs, 喜笑。过了一段时日，亚伯拉罕就进入一个很大的试验当中，就是在22章1到2节，请看22章1到2节，创世纪22章1到2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被试 OK, 这是第二节没有打出来是不是。在这里的话他要把他独生的二子献为那个燔祭。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神点出了，他说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而且呢什么，你所爱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想想看，为什么神要三条这么讲的这么清楚，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他为祭。那么亚伯拉罕信神，就像希伯来书11章17节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11章17节里面所说的，我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把他献上。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一只公羊，因此亚伯拉罕称那地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此时神以往的应许变成启示，这件事以后神以往的应许就变成启示。他说他不能指着更大的启示，他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便赐大福于你。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再次注意这里说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城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神以往的应许变成了什么？启示，变成了誓言。在这之后呢，亚伯拉罕的一生当生命当中，从22章以后到25章呢，就发生了一些事呢，包括他一生承受应许祝福的伴侣撒拉去世，然后呢，他差遣他的仆人为以撒他的儿子独生儿子去到自己本家娶妻，直到他过世。他与撒拉呢，亚伯拉罕和撒拉同葬在希伯伦附近的麦比拉田地，一生的年日为175岁，一生所出入的地就是在大多是在希伯伦。好，我们温习了一下亚伯拉罕的那个生平。亚伯拉罕的名字呢，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响亮非凡，就像我们以前所提的，无论是在基督教当中还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当中，亚伯拉罕是公认的祖先，他绝对是在那什么 famous people hallway 里面，就是那个号里面，对不对？他是在名人廊中，与我们相比，我们他似乎是到了一个圣人的地步，被赋予特殊的信心和能力。我们看亚伯拉罕，就说哦，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一定有超乎异常的信心和能力，似乎是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相比，不要说相比，就是想效法也觉得很难。他的一些事迹，特别是让以撒献以撒的事，使我们对他真是更加敬仰不凡。可是当我们在刚刚复习一遍他的著名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也记载了他与人性，亚伯拉罕与人性非常相称的一面，一些事情，例如他的恐惧感，他的撒谎和欺骗手段。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位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伟人心底深处两度浮现的恐惧，以及因恐惧带来的欺骗之罪，而这欺骗之罪又差点将他与神的长远的计划分开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他在处理家庭矛盾上的退避责任。当撒拉与夏甲发生冲突的时候，亚伯拉罕逃避责任，将决定权给了妻子，因为这个决定很难做，都是我的儿子以实玛利，所以这个决定怎么做呢？所以他就退让吧，让别人来做，让太太来做。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好像又与他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是吗？好像他也有我们拥有的欠缺和软弱，他也犯了我们这微不足道的人的经常犯的罪，甚至更不好，因为我们当中究竟有一些人呢，是比较什么，是把撒谎看作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轻易做的，也许不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在两度在王面前什么撒谎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难道我们的行为在某一方面比亚伯拉罕更要好吗？怎么可能呢？他可是信心之父啊，信心伟人。如果我们是很真实的思考的话，我们不得不说，其实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他是一个儿子，首先是一个儿子，他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个家长，一个罗德的叔叔，他所操的职业是牧人，他要与家庭谋生，他要处理各种事务，包括与侄儿分手，与邻人，他所寄居的地方什么和睦相处，他也经历了夫妻关系的紧张，家庭矛盾的紧张，也经历了生死离别等等等等。他似乎是跟我每一个人一样，出生在某一个地方，经历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挑战， 为各样的事烦恼。今天我们来检阅他一生的时候，就不得不抬眼看这位和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的人身后所站立的神。这位超越亚伯拉罕个性刚强、人性刚强与软弱的神，这位使得亚伯拉罕一生发出奇妙异彩、被称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的神，这位称亚伯拉罕为朋友的神，这位亚伯拉罕的朋友。请打下一张。亚伯拉罕的朋友是神，亚伯拉罕朋友神，这是一个非常极有震撼力的句子。亚伯拉罕的朋友是神，在我们要透过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来看他这位朋友神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首先了解知道说是神先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在以赛亚书41:8当中，他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再次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与神与人的关系当中，神永远是处于主导地位。圣经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在我们寻找神之前，神先寻找了我们，在我们得罪他、远离他之前，神先爱了我们。在我们最终没有出路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救赎的长远计划，在2000年前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就是一个明证。好，现在让我们通过亚伯拉罕的一生来看看他的朋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他的待友之道。第一点，通过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及他成为多国之父并成为万国的祝福，让我们看到神是大而可畏、全能的神。他在创世纪17:1当中对自己自称说：亚伯兰，亚伯兰，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他也在亚伯拉罕一生的当中，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他的计划永远不可更改。诗篇33:11里面这样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也在9节里面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敬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没有违背他话的。耶和华的没有。然后再看下一节，在箴言书21:39当中，21:9-30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亚伯拉罕的这位朋友值得敬畏，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实行的奇事融合到他对人类永久的拯救的大计划当中，他的名实在是值得敬畏的。当夏甲撒拉的使女怀着以实玛利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夏甲对他讲话，夏甲就称那位什么，称神为看顾人的神。在英文圣经当中是说，称为看顾是 see 看见，即那位看见我的神。因此夏甲说，在这里我看见了那位看着我的神。在这里夏甲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神吗？其实他的英文圣经是这么说， I have now seen the one who sees me, I have now seen the one who sees me。 弟兄姐妹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真真实实的看见那位看着我们的主。这位神时时刻刻看见我们，看着我们。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夏甲一样说， I have now seen the one who sees me, 我看见这位看见我的神。只有当我们看见神与他相遇的时候，才会真正敬畏他。就像多马看见复活的救主的时候，禁不住地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是全能者，天地的主，让我们将亏欠已久的尊荣和敬畏来归回给他，把他当神。亚伯拉罕的这位朋友也是大可畏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是一切都看见的主，是带领他出，也是带领他出离世界的主。现在我们讲到第二点，是他带领他出离世界。他带领，当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亚伯拉神就带领他出乌尔及哈兰。有一位基督徒是这么说，他说 God loves us so much, too much to leave us where we are. God loves us too much to leave where we are. To leave us where we are. 神如此这样的爱我们，而不愿让我们停留在原处。他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拜月亮神的家乡，过以寄居的生活。亚伯拉罕必须舍弃自己的家、亲戚、朋友、熟悉和安全的环境。脱离世界对亚伯拉罕说，意味着信靠神为首先的，是生命中第一位的，为了他愿意放弃一切他要他放弃的。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计划是好的、善的、美的，相信神过于相信他自己。亚伯拉罕放弃了地上的故乡，却得到了全能的神为朋友。得到全能的神为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喜欢有朋友。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神做我的朋友更加美好。神呼召我们脱离世界，在新约当中说脱离我们出离世界。是的，在脱离世界的时候，我们有必定要放弃神要我们放弃的。这里面也许是我不舍得的，也许是我主观意志上面根本不要放弃的。我想要的，我想说，亚伯拉罕在离开乌尔及哈兰的时候，一定有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也许就是他最不愿放弃的，就是他自己安稳的家和他的那些熟悉的什么 social context， 他的那些朋友啊什么。但是呢，就像尼拓生弟兄在诗歌当中所说的、所写的，你所收取的东西，就是说神所收取的东西，神你以自己来代替。还有什么比你更加美好，比你的喜悦更加宝贵？弟兄姐妹们，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被呼召脱离世界，脱离世界本身意味着在这世界上过一个什么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这本身就必定包含着要放弃神要你我放弃的。如果你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因着神的缘故而放弃一些不方便或一种痛苦感的话，我们也许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乌尔和最终之乐和神的友谊及祝福相比是不能划等号的。求亚伯拉罕的神亲自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那会毁坏的和永存的之间的区别，让我们真实的为不朽坏的劳力，而不是为必朽坏的劳力。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亚伯拉罕的朋友，全能者，也是这位保守他一生来实现他宏大计划的主。亚伯拉罕转折南北，在地过寄居的生活，无论是处于何等境况，这位朋友都与他同在。在出哈兰不知去处的茫茫然当中，这位朋友与他同行。在饥荒中，神亲自养活他。在埃及法老面前，他为他了解他所做的结果，他所做的错事。在侄儿罗德先得肥沃之地的时候，神对他重申他的应许。在当地人当中，神使他成为被称为王子及先知。在爱妻不能生育的羞愧与痛苦当中，他亲自赐他们一子，使他们喜笑。在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神亲自为他预备被献的羔羊。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所得的这位朋友，全能者神一直保守他在他宏伟的计划的救赎计划中，正像诗篇121篇所写，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亚伯拉罕的这位朋友更是以恩慈待他，没有以他的罪过来待他。就像诗篇103篇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亚伯拉罕跟所有的人一样，有人性光辉的一面，也有人性也有亚始祖犯罪以后所留下的罪性的一面。圣经是一本真实的书，它记载了属灵伟人的丰功伟绩，也记载了他们软弱及犯罪的一面，让我们认识到 他们也是尘土所造的，都有好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若不是神恩典的拣选和持守，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更不要说来实现他宏伟的计划了。那让我们在这里想到说，让我们在这后世的人不能以此为借口说，哪能跟亚伯拉罕比呢？他是信心之父，和神是朋友，我是何等微不足道，所也许所做的事根本没有一点意义。在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他跟神有极亲密的关系，因此有些神经学家非常困惑，就是觉得他第二次犯同样的罪，因恐惧和撒谎而说他太太是妹妹的事，事件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圣经学者们觉得说，这也许是前段故事的重复记载。但是难道亚伯拉罕不相信神会保守看顾他，即使他说撒拉是他的妻子，说出真话？有神的保守和看顾，谁还敢动他一根汗毛呢？但圣经明明确确地记载，他在基拉尔王面前再次犯同样的罪，这也许是亚伯拉罕的性格容易失足的地方。我们现在呢，经常越来越发现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项和弱项，身体上如此，性格上也是如此。研究酗酒的科学家们就发现说，有一些人的基因的组合加上社会环境的促成，使某一些人呢，就是某一种人呢，他更加容易犯酗酒的罪和毛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强的一面及弱的一面。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缠累我们的罪，上个礼拜李嘉恩牧师讲的所缠累我们的罪，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彰显都不一样。最重要在这当中要紧的是什么呢？每个人的责任是要认识什么是缠累自己的罪，就是我要到神面前说，什么是缠累我的罪，什么东西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一下子就能够跌到罪里面去，容易跌到罪里面去。每一个人要来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认识到什么是自己的弱项的时候呢，才能主动防范，请求神保守怜悯，才下一次每一次会更有效的不进入到那个罪的网罗当中和缠累当中去。对待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神的怜悯与恩慈，我们对所犯的错要以爱心说诚实话，以至于弟兄姐妹能在主内成长，但对人要有怜悯的心，知道我们的本体是弱的，是软弱的，我的强项也许是他的弱项，但是他的强项也许正是我的弱项。我们个人容易失足的地方都不一样，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评判人，他这个评判的意思永远是说不要对人有评判，并不是说不要判断罪。对罪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判断，但是对人的判断不要什么盖棺定论，不要盖棺定论，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他永远不会改变了。 OK， 不给人改变的机会。对人的评判当中呢，弟兄姐妹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知道，永远带有一个什么定罪 condemnation， 就是定人罪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这位朋友，特殊的朋友的带有之道，那就是对罪不姑息，但对人永远以恩慈相待，凡事包容。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七节当中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恩慈，亚伯拉罕能有机会成为多国之父。好，我们刚才说了，亚伯拉罕的朋友是全能者，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一切都看见的神。他保守亚伯拉罕的一生来实现他宏伟的计划，他也没有以他的罪来待他，他带领他出离世界。再看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也看到神这位朋友，我们不得不说，神这位朋友允许试炼，特殊的试炼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来看看神的另一面的待友之道，就是以诚实待他的朋友。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十五章，在这里呢，神向亚伯拉罕，亚伯兰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但这个应许呢夸了六章，从十五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才实现，当中经历我们刚才讲了多少年？神的应许到他的实现经历了多少年？二十五年。在这当中呢，神只有在第二十四年的时候 向亚伯拉罕重申他的应许，并且清楚写明要从撒拉生一子，那么在这24年当中，神没有向亚伯拉罕重申过这个应许 again no more， 在这24年当中没有应许过，就等于说神向他应许了以后沉默了24年。如果看圣经的话，从15章，如果你们看自己看圣经，15章的整篇篇幅，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等到他再说话的时候，整个24年呢就浓缩在一个章节当中，那就是16章。那么在这16章当中的24年当中呢，主要陈述了什么呢？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的家庭矛盾。一方面对亚伯拉罕来说，在这24年当中，一方面是神的应许像黑夜的星光一样闪烁，一方面是浓浓的黑夜，一方面是神应许的像繁星一样数不清的后裔，另一方面是看到自己膝下没有一个孩子的事实，一方面是全能者实在实实在在美好的有益的记忆，另一方面是他没有音讯的现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的处境吗？一方面是神沉默无声，一方面是家里不得安宁，撒拉与夏甲的矛盾，均是因为没有孩子的问题，以实玛利的出生等等等等，这样过了24年。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亚伯拉罕的朋友全能者大而可畏的神，一切都看见的主，待他出离罪恶又以恩慈相待的主，你为什么要他一等就等上24年呢？是不是因为你看千年如一日，因此对你来说只有滴答几秒钟？我们又要说，主啊，对你来说谜面是你出的，谜底你也知道，你是始你是终，但亚伯拉罕和我们人并不知道。你要是应许他和撒拉将要生一子，为何不早早将时间地点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用折腾出这么多的家庭矛盾以及以后的民族仇恨呢？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在这24年中的感受，但从16章的记载看来，他的日子不好过。我想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就是神的沉默。一方面是神斩钉截铁的应许，另一方面是同样不含糊的完全相反的事实，而在这当中神没有任何话语临到。这是亚伯拉罕其中的一个试炼，等待神应许实现的试炼。这里再讲到另外一个试炼，就是22章献以撒的试炼，都是亚伯拉罕从这位全能者神他的朋友手中所领取的。这是一个莫大的试验，它的特殊也在于这个试验的无可忍受的心痛及更大的迷惑。请看第一节，也许没有写出来，对，神在22章，如果大家看翻了圣经的话，就在22章第一节，刚才我们读过，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神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表明，他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此时以撒已经届青少年，他这十几年当中给亚伯拉罕带来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都是欢笑。他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应许的儿子，也是所爱的。更重要的是，以撒代表着全能者神的慈爱、信实和全能，他的存在使亚伯拉罕充满盼望，也是亚伯拉罕能够想象神应许的实现，从他而出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总而言之，一看到以撒，亚伯拉罕的心就被神的爱与深厚的情谊所充满。而现在这位与他有深厚情谊的神，却吩咐他将他亲自赐的儿子、独一的儿子、所爱的儿子献为燔祭。难以忍受的心痛是因为儿子即将失去，而莫大的迷惑在于，难道神会改变他的计划吗？ 他的应许改变了吗？他怎么会做与他应许相反的事呢？神吩咐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地去，要走三天的路程。在这三天的路程当中，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和他的仆人是一步一步的往山上走。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要献祭的时候，他们这时候站在山峰上面，就像迈尔博士所写的，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正站在属天的高峰。但是大家知道说，属天高峰的属灵高峰的空气稀薄到一种地步，是什么？令人难以呼吸。在这里亚伯拉罕要再次决定，要相信顺服这位护卫他一生的朋友，还是要相信自己，听从自己肉身生命中所发出的一切拒绝顺服的呼叫和感受。再说一遍，在这里亚伯拉罕要再次决定，要相信顺服这位护卫他一生的朋友，还是要相信自己，听从自己肉身生命中所发出的一切拒绝顺服的呼叫和感受。这两个试验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尽管历时25年，神的应许没有更改，到了日期撒拉生下一子，等待的试炼是以神的赏赐为结果，现以撒的试炼也是在亚伯拉罕决定选择相信神而在行动的那一刹那达到高峰，神亲自供应替罪羔羊来代替以撒献燔祭，心痛及迷惑终究以神亲自来抚平。在这两次试炼当中，亚伯拉罕在其中的问题也许没有得到任何解答，他也许不知道为什么要等25年，其中有许多的波折心痛，他也不知道摩利亚山地在多少世纪以后是天使为大卫止息瘟疫的地方，也是所罗门王建殿的地方。他更不知道离加列山无罪羔羊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也在摩利亚山地附近。他更不会想到他献独生爱子的对神至极的爱，预表了全能的神他的这位朋友对人类至极的爱，他所要做的事，那就是下一节章节。神，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神爱世人，没有吗？好，我们大家如果能够一起背好不好？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的朋友，亚伯拉罕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一切都看见的神，你敬畏他吗？你以他为神吗？你以他为朋友吗？你看见那位看见你的神吗？亚伯拉罕的神带领他出离罪恶。弟兄姐妹们，我们被召是脱离世界，今天如果我们受洗来归向神，我们的被召就是要脱离世界，脱离罪恶，要永远记得神的话，就是这个，对，约翰福音大家一起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再读一遍：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神也是这位保守他一生来实现他宏大计划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是为了实现他宏伟的计划吗？我们的一生跟亚伯拉罕一样，也是他永远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吗？我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李嘉恩牧师对我们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也是跟着神在一起什么赛跑，那天上的云彩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在天上望着我们，为我们加力。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做好这样的赛跑的工作， 我们就是什么，使他们所有从亚伯拉罕以下所有的信心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就不得完全。愿神加我们的力量，继续为他而活。亚伯拉罕的神没有以罪过待他们，我们要决定以此，今天要决定以此因他的恩慈为理由而人在罪中活，还是存有感恩的心，悔改之罪，靠着他的力量来过敬虔的生活呢？亚伯拉罕的神允许试炼临到他，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实实在在相信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神，就是被他的旨意所招的人。旧约当中，永生的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而在新约，神子耶稣称我们为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这样说，在前面好像，没有吗？没有，是不是？那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在吗 ？OK， 我们大家一起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永生的神在旧约当中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在新约的当中，神子耶稣称我们为朋友。三位一体的真神将他的朋友看得极为宝贵，为了他的朋友脱离永远的死亡，神赐下了独生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他的朋友，神子耶稣基督甘心情愿做了替死羔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当中这样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是的，神为我们舍命，而且是心甘情愿舍的。1999年的时候，夏天，我和当时我的女儿，大女儿只有一岁半的荣美，在家后面的阳台上玩。当时阳台上放了一些很多的杂物，然后呢，有几只非常笨重的金属编的那种，沙滩椅，就放在那儿。荣美在那里就一直拨弄拨弄玩，她一岁半。突然一只沙滩椅的就一下子砸在我的脚趾上面，一个脚趾上面呢，大拇指上，然后那个笨重的金属边一下子就把那个指甲盖呢给砸成两半。那当时呢鲜血就马上涌流出来了，当时呢我呢就是惊吓躲过一疼痛，忙乱了一整以后包扎好了，我们俩又坐在阳台上。我看着荣美那幼嫩的脚趾和那只笨重的沙滩椅，心里真实的想说，神啊，哎呀，我还是情愿是砸在我的脚被砸了。这时候圣灵用基督有力的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也情愿是我上十字架。这就是神的待友之道，他是全能者，大而可畏的神，一切都看见的主，带领我们出离罪恶，保守我们一生来实现他宏伟的计划。他以恩慈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允许我们经历特殊试炼，而在试炼中他是我们的赏赐者及预备者。愿神今天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回应这位对我有密友之情的为朋友舍命的神的呼召，来一生相信他。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这就被称为我们的义。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